白宫表示，美国的朝鲜政策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是政策细节尚不明确。
川普总统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指示政府机构审查 H-1B 签证计划的使用情况。这个计划使美国的公司能够雇佣临时的外国工人。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凯利捍卫该部门处理边境威胁的强硬作风，警告更大的威胁在后面。中国时间4月20号星期四，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肖寻，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呢，近几天对朝鲜的声调更为强硬。美国长期以来要求朝鲜限制其核野心，但是目前川普政府表示已经对平壤的顽固的态度失去了耐心。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三在日本访问行程中，在一艘美国航母上说，那些挑战美国决心和作战准备的国家应该清楚，美国会击败所有进攻，针对常规武器或者是核武，以铺天盖地和富有效果的方式做出回应。彭斯星期二在东京就说过，美国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稍早在首尔，彭斯还说，战略耐心的时代已经结束。
川普总统最近的两条推特推文指出，平壤政权是一个专找麻烦的威胁。他还说，在他就任总统90天的时间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过去8年的外交政策完全是失败的。
白宫目前是展现出将对平壤采取更为强硬的新姿态，但是这个新姿态究竟意味着什么，目前还不清楚。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韩国与朝鲜边界上出现了一次力量的展示，朝鲜士兵就站在几米之外。美国副总统彭斯亲自向朝鲜发出警告，美国的政策正在改变，
战略耐心时代结束了。
这是一个简短的声明，但是具有重大的意义。朝鲜最近举行的大阅兵上展现出其领导人金正恩还在扩大他的核武器与导弹项目，美国将不再等待。但是美国总统川普下一步要怎么做还不清楚。川普表示，美国可能要单独采取行动对付朝鲜。在发出警告的同时，美国一艘航空母舰打击群朝着朝鲜半岛行驶。川普还试图说服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向中国的盟友朝鲜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但是这些做法是美国前几届政府在推行其对朝政策中都已经采取过的做法，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川普的领导下，美国对朝政策将会发生多大的变化？美国前驻韩国大使和朝鲜核项目谈判美方首席谈判代表克里斯·希尔说，现在还没有一个神奇的答案。
一个人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这么几个，所以在外交上，我并不认为某人能够从帽子里面揪出一只兔子，谁也不会有这种期待。
希尔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他对川普不可预测战略表示怀疑。希尔所指的是川普坚持表示，他不会告诉人们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所有选择都在桌面上。
如果是在踢足球或者打篮球，不可预测是很不错的策略，对方不知道你将如何得分，但是这个战略也会造成很多问题，特别是在你的伙伴们不很了解你，对你的本能一无所知，对你的做事方法完全陌生的时候。
白宫新闻秘书斯派瑟还宣布，对朝政策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但是他拒绝具体谈这个新政策。
总统一直很明确，不会排除任何选择，这就会放开我们的手脚。
川普将会用这只手做什么？大家都在猜。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那么正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的时候表示，美国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战斗群目前正驶向朝鲜半岛附近的海域。这艘航母战斗群的去向引发了关注，而美国政府对此有什么最新的说明？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荣香来介绍一下这个情况。荣香你好。
肖旭你好。
那么这个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战斗群的这个航行路线为什么引发了这么大的关注？它对美国的这个朝鲜政策有什么样的意涵？美国政府做了什么样最新的说明？
在4月12号，美国总统川普呢，他表示将派遣强大的美国军舰前往朝鲜半岛附近海域。当时美国军方表示，卡尔文森号的航母战斗群呢，将改变访问澳大利亚计划，而前往朝鲜半岛附近海域。不过当时这艘航母战斗群呢，却不是北上，而是反往相反的方向，出现在印度洋海域的附近。与此同时，上个周末我们知道朝鲜呢并没有如同外界所预期的进行核试验，而是发射导弹，但是失败了。因此呢，有分析指出，美军这样的做法虚张声势，但是打赢了一场心理战，让朝鲜不敢贸然的进行核试验。但是另一方面呢，有分析来批评说，美军这样的做法呢，伤害了未来美国对朝鲜动用军事选项的可信度。在刚才不久前结束的白宫例行简报会上，一些媒体呢也针对这个问题和白宫的发言人进行了问答。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白宫发言人斯派瑟怎么说。
我的意思是 ，PACOM 发布一篇报道讨论这个航母舰群，他们最终停在朝鲜半岛附近的水域，这就是他将要做的。我们非常清楚阐明了航母群在震慑和国外影响力方面的用途，以及这意味着什么。我想那是我们讨论的。我希望你向国防部询问其他相关问题。
美国总统川普曾经表示，如果中国不帮忙解决朝鲜核扩散问题，美国会解决。而尽管中国的官员一再私下告诉美国官员，北京对于平壤的有限的影响力其实是有限的，但是白宫今天呢再次呼吁北京政府运用对平壤政权的政治还有经济影响力来说服平壤政权改变路线。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白宫发言人斯派瑟怎么说。
第二，我觉得看到中国向前进步并加入我们控制朝鲜是令人感到鼓舞的。我之前也说过，我认为川普总统和习主席开始建立的关系是一个正面的信号。中国继续有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影响，我认为看到中国朝这个方向前进很重要。我认为看到中国在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是一个积极的迹象。我想遏制朝鲜的行动符合各方的利益。
今年夏天，美国和中国渴望在华盛顿举行首轮的外交安全对话，而可以预期的是，朝鲜的核扩散问题将是首要的优先议题之一。这项外交安全对话取代了之前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而这项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呢，也一分为二，演变成为由美国国务院还有五角大楼所主导的外交安全对话，以及由美国商务部贸易代表署还有财政部所主导的全面经济对话。小寻，
好，非常感谢我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的记者荣香给我们发来的报道。荣香，再见。
川普总统在昨天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指示政府机构审查 H-1B 签证计划的使用情况。这个计划使美国的公司能够雇佣临时的外国员工。批评人士认为，有人利用该计划从国外雇佣廉价的劳工，从而牺牲了美国工人的利益。倡导者则说，这是填补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的高科技工作的必要措施。川普星期二在访问威斯康辛州北部时表示，他签署的行政命令是重建美国经济的一部分。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项新的行政令，政府机构必须要审核其采购做法，确保没有滥用买美国货这一规则中的例外。
通过这项命令，我要求我们政府的每一个机构都严格维护买美国货的法律，在所有的联邦项目中将使用豁免条例的情况降至最低，并在最大程度上落实有关美国制造的规定。
川普在威斯康辛州的一个工具制造厂内发表讲话说，对美国移民制度广泛的滥用行为，使得雇主能够用从其他国家带进来的更为廉价的劳工代替各种背景的美国工人。
美国工人长期以来要求通过改革结束这些滥用工作签证的现象，他们的呼吁现在第一次得到回应，包括为进行早应该开始的 H-1B 签证改革迈出第一步。
颁发 H-1B 签证的初衷是帮助雇主将掌握美国稀缺技术的外国工人吸引到美国。霍华德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罗尼尔·希拉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意图是好的。
这样做的考虑是填补技术缺口，因此当缺少美国工人时，雇主将使用有专长的外国工人填补缺口。
此举应是一项临时措施，但希拉表示，这一签证项目一直以来都不是只把那些最好和最有才华的工人带进美国，
结果这成了雇主招募低薪低级合同工的一种方式，与填补技术人才空缺的本意背道而驰，实际上损害美国人民的利益。因此在这件事上，川普绝对是正确的。
希拉说，更严格的执行规则可以为那些真正需要具有稀缺技能专业人士的企业提供更多的临时工作签证名额。美国之音霍克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美国海军退役上将、现任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的约翰·凯利发表强力的声明，捍卫美国国土安全部处理边境威胁的相关的做法。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的报道。
凯利受够了看着他的下属在他所谓因为依法行政而饱受媒体、立法者和其他人的攻击。他表示，强硬是唯一的选项。
我们要搞清楚，美国正在遭受攻击。这些攻击的人包括恨美国的人、恨美国自由的人、恨美国法治的人、恨美国价值观的人。
凯利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说，越趋强硬的做法正在显现成效。这包括与去年四月份相比，非法跨越西南边境而被逮捕的人数比例降低了64%。他表示，这一点对大家都好。
非法跨越边境的人减少了，在沙漠中死亡的人也减少了。
即便如此，其他地方的边境防卫仍旧令人担忧。曾效忠于伊斯兰国等组织的外国武装分子很容易在一些地方越过边境。
大家预期的是，这些圣战分子当中有许多人会活下来，回到他们的母国，然后在欧洲、亚洲、马格里布、加勒比海和美国肆虐。
凯利说，已经有一大群圣战分子陆续返回母国。国土安全部官员现在最大的担忧之一是恐怖组织和犯罪集团相互勾结。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凯利警告说，部分走私者训练有素，而且相当有效率，基本上什么都能走私，即便是走私到美国。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今天在白宫接见了去年超级碗的获胜球队，也就是新英格兰爱国者队。而就在几个小时前，正在狱中服刑的爱国者队的前球员赫尔南德兹在牢房中自杀。下午川普总统与球员见面后召开了记者会，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卡拉，请他来介绍一下今天记者会的具体情况。卡拉。
好的，平昌，我们知道这个今天川普总统呢，他是按照计划在下午是接见了爱国者队的成员。那么就在这个活动的几个小时之前，我们是接到了爱国者队的前球员赫南德兹他在狱中自杀的这样一个消息。那么事件呢是发生在今天的凌晨，在马赛诸塞州的一间监狱，这个狱警呢是发现赫南德兹在他自己的单人牢房里用床单绑在这个窗户的框上上吊自杀。那么被发现之后呢，赫南德兹是立刻被送往医院救治，但最终呢仍然是不治身亡。在事件发生之后呢，狱警也是发表声明，表示说在此前呢，赫南德兹是用牢房中的物品是堵住了牢房的房门，明显是不想让狱警入内。那在赫南德兹方面呢，赫南德兹生前的律师也是发表了一份声明啊，说赫南德兹他在生前呢和家人朋友的联系中并没有透露过轻生的这样一个信息。那么现在呢，赫南德兹的家人和律师团队呢也是要求当局来进行一个彻底的调查。赫南德兹呢，他是在2010年到2012年在爱国者队呢打一个边锋的位置，那么当时呢也算是一个球星了。但是赫南德兹他本人一直是麻烦不断啊。他在2013年是谋杀了一位半职业球员劳埃德，并且呢是因此在2015年被判一级谋杀罪名成立，也是因此呢被判终身监禁不得保释，这也是他这个现在 在这个服刑的原因，并且呢，他还在2012年是被是涉嫌谋杀另外两人，那么他也是被控两项谋杀罪名。这个案件呢，其实在上一周才刚刚的宣判，那么法庭呢是宣判他的谋杀罪名不成立。那可以说是法庭在刚刚给了赫南德兹清白之后，就在这5天之后，我们就接到了赫南德兹他在自己的牢房中自杀的这样一个消息。那么在今天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爱国者队的球员以及教练和爱国者队的老板都没有就这个事件置评。就在今天川普总统接见了爱国者球队之后呢，在记者会上也没有任何人提到赫南德兹他自杀的这样一个消息。那么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川普总统讲的更多的重点呢，还是新英格兰爱国者队他在上一赛季的超级碗中取得的这个胜利。那么在记者会上呢，川普是绘声绘色的描述了这个爱国者队他反败为胜的这样一个过程，并且呢是赞扬了爱国者队的团队协作的精神。我们来听一听川普总统他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I want to thank all of you for being with us. The Patriots are an incredible organization.
我想感谢所有今天到场的人。爱国者队是一个了不起的团队，他们的胜利是团队的胜利，这也是这项运动最美妙的地方，他们取得的是一个团队的胜利。在他们没有退路的时候，在所有评论员都认为他们输定了的时候，评论员总是错的，不是吗？他们完成了超级碗历史上最棒的反击。
You pulled off the greatest Super Bowl comeback of all time.
是，就像川普总统所说的，在上一个超级碗比赛的这个决赛中呢，新英格兰爱国者队他是取得了一个反败为胜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当时是在3-28大比分落后，所有评论员都认为爱国者没希望了的时候，爱国者呢最终是以34-28在加时赛中是战胜了亚特兰大海鹰。那我们回想一下这个过程，我们在想到刚才川普在讲话中所提到的这个评论员都是错的这样的话语，我们很难不联想到川普总统他自己在去年竞选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他的竞选过程中呢，几乎所有的媒体、所有的舆论都一边倒的认为，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可以毫无悬念的获得胜利。但是最终是在这个11月份的选举夜啊，这个川普他是获得了非常令人惊讶的这样一个惊人的胜利。那川普总统呢，个人他也是爱国者队的一个球迷，他自己私下里呢和爱国者队的老板和他爱国者队的教练以及球队的明星球员布莱迪呢，都是私交甚好的。但是非常遗憾，今天球队的可以说是最大牌的明星布莱迪呢，并没有出席。那么按照他本人的说法呢，是由于家庭的原因。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至少6位其他的球员没有出席今天的活动。至少一半的人是明确表示是由于政治原因，比如说他认为自己在白宫不受欢迎这样的原因而没有出席今天的活动。那以上呢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平长。
好的，谢谢卡拉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一名美国国会众议员撰文呼吁美国改变对华策略，用经济手段让中国为侵犯人权、窃取商业机密、违背国际制裁规定、对朝鲜提供支持等行为付出代价，以迫使中国做出改变。川普总统下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伊朗核项目国际协定进行评估。本周六，华盛顿及全球500多个城市将举行前所未有的为科学而行游行活动。参加游行的科学家们以此对白宫顾问康威所说的替代性事实做回应。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白宫表示，美国的朝鲜政策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是政策细节尚不清楚。川普总统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指示政府机构审查 H-1B 签证计划的使用情况。这个计划使美国公司能够雇佣临时外国工人。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凯利捍卫该部门处理边境威胁的强硬作风，警告更大的威胁还在后头。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一名美国国会众议员撰文呼吁美国政府对华的策略，用经济手段让中国为侵犯人权、窃取商业机密、违背国际制裁规定、对朝鲜提供支持等行为付出代价，以迫使中国做出改变。共和党及众议员罗伯特皮坦吉尔4月18号在福克斯新闻网发表文章，称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如期给中国带来更大的个体自由，甚至使得中国政府利用全球化市场来损害别国的利益，以及强化军队对外扩张。皮坦吉尔呼吁美国改变对华策略，强化对出口限制，严格监管中国在美的投资，以经济手段迫使中国遵守国际规则。皮坦吉尔在文中指出，美国领导人长期以来认为经济发展可以改变中国的文化，给中国带来更多个人的自由，但实际上中国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市场准入，用间谍手段窃取他国商业机密，非法的扩充海上力量，大大强化中国的军队。皮坦吉尔还指出，中国仍然压制不同意见，违反人权，侵犯新闻和宗教自由。他呼吁美国强化出口限制，并且禁止中国企业国企赴美投资。他还写道，对中国国企关闭美国市场的大门，我们可以更为有效地利用政府行动，特别是与人权和朝鲜有关的政府行动。皮坦吉尔呼吁美国将对华贸易与中国对朝鲜的支持、对人权的侵犯和对军队的强化连在一起来看待，以关税、制裁和严格的法律迫使中国遵守规则。
世界上空中运输量最大的国际航空公司阿联酋航空周三表示，他们将减少飞往美国5座城市的航班。原因是自从美国总统川普颁布了针对几个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的旅行政策，并且禁止乘客在搭乘飞往美国的班机上携带电子设备，飞往美国的航班需求量减少了。
美国著名演员理查·基尔说，由于他在西藏和中国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好莱坞多年来一直把他拒之门外。业内刊物《好莱坞记者》星期一发表的报道援引理查·基尔的话说，绝对有我不能参加的电影，因为中国方面会说不能要他。我最近遇到一件事，有一个人说他们不能和我一道为一部电影出资，因为这会让中国方面不高兴。67岁的理查吉尔信仰藏传佛教，是达赖喇嘛的朋友，他还出资赞助西藏的人权事业。1997年他主演的涉及中国题材的《红色角落》引起了中国强烈不满，他被在中国终身禁演。
美国总统川普指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审查有关伊朗核计划的协议，并评估暂停对伊朗的制裁是否符合美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好的，平章。美国国务卿迪勒森星期二在写给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一封信中透露了重新审议这件事。迪勒森表示，伊朗履行了有关伊朗核项目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协议所规定的责任。这项协议是2015年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和德国进行谈判磋商后达成的。美国在国际间主导对伊朗进行严厉的经济制裁，特别是限制伊朗在全球市场上销售石油的能力，以迫使伊朗的伊斯兰政权放弃发展核武器。为了换取解除经济制裁，伊朗同意采取若干步骤，包括声明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寻求、发展或获得核武器。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规定，如果任何一方认为另一方违反了协议，他们可以发起争议解决程序。这项程序的最后一步是联合国安理会对解除制裁是否继续的投票。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制裁可能导致伊朗退出这项协议。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周三在利雅得与沙特国防大臣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会谈时强调，双方携手推动沙特安全，加强沙特抵抗伊朗捣乱能力是非常重要的。马蒂斯对记者说，我们不会离开这个地区，但是同时看到一个在军力安全系统和特勤系统上都很强大的沙特阿拉伯符合我们的利益。沙特阿拉伯是马蒂斯为期一周的中东之行的第一站，另外三个国家是埃及、以色列和卡塔尔。
科学家们喜欢让事实不辩自明，但是随着美国总统川普政府信奉顾问康伟所说的另类事实，许多的科学家认为这是他们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了。史无前例的科学大游行将在这个星期六4月22号在华盛顿以及世界上超过500座城市登场。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的报道。
公共卫生专家温伯格觉得受够了，
科学家和以证据为依据的政策制定正受到攻击。
由于总统无视有关气候变迁的科学研究，推翻了保护健康与环境的法规，并提出重砍科研和健康项目预算，温伯格和他的同事们觉得他们得做点什么才行。他们注意到1月份美国总统就职第二天举办的女性大游行吸引了比参与就职典礼更多的人潮。
我们讨论到女性大游行多么强大，传递了一个好的讯息，有没有可能为科学办一场类似的活动。
所以他们就像今日任何的抗议活动一样转向了社交媒体。不过短短几天时间，科学大游行的脸书页面吸引了成千上万人，超过500座城市的支持者组织了卫星游行来响应。地球化学家埃里克·戴维德森是拥有6万名会员的美国地球物理联盟主席，许多会员做的研究正是川普政府所否认的气候变迁。他说自己是头一次听说为科学走上街头的大游行。我想不出还有其他类似的游行，科学家们在这么多城市组织这么大规模的活动，所以这是蛮不简单而且史无前例的。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这项活动。
也许那是事实，但是一场游行并不会改变什么，那就是问题所在。
罗伯·杨是西卡罗莱纳大学海岸研究主导人，他说问题出在科学家和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投票者渐行渐远的距离感。他说科学家必须让民众们看到他们的研究如何影响大家的健康与生活。
我希望他们在华盛顿游行结束之后回到家乡，加入地方规划的组织或是地方政议会。
戴维德森说那也是游行组织者们所希望的。
我想科学家们待在自己的象牙塔里，推断说每个人都会认可他们的价值，这种日子已经过去了。
游行组织者强调，科学是中立不分党派的，所以游行也应该如此。但是在这个分裂的国家，这会是个挑战。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华盛顿报道。
福克斯新闻台名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节目收视率最高的主持人比尔·奥莱利在性骚扰指称引起的风波中被解雇。21世纪福克斯星期三发表声明说，在对有关指称进行了认真全面的审议之后，本公司和比尔·奥莱利同意，比尔·奥莱利将不再重返福克斯新闻频道。同一天，奥莱利被人拍到在梵蒂冈与教宗方济各握手的照片。按计划，他本应该在下星期一休假完毕返回电视台。在福克斯宣布这一消息之前，《纽约时报》报道说，福克斯和奥莱利向五名指控奥莱利性骚扰的女子支付了$1,300万。美国星期二的全国大追捕随着一名男子在被警察短暂追逐后开枪自杀而告结束。这名男子被指控在社交媒体脸书上上传了谋杀视频。
史蒂夫·史蒂芬斯据称上周日在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市开枪射杀了74岁的老人罗伯特·古德温。此人随后在脸书上上传了谋杀视频，并且开始逃亡。史蒂芬斯的行踪直到周二才被发现，他到宾夕法尼亚州伊利郡的一家快餐店就餐时被店内员工认了出来。
他们认出了他和那辆车后随即报警，我们的警员立即发布消息，一些警员碰巧离事发地点很近，随后展开了追捕行动。
在警察撞击他的车并迫使他停下来后，史蒂芬斯自杀。除了发布射杀一位老人的视频外，史蒂芬斯还在脸书上发布了另一个视频，声称此前谋杀了另外13人。警方表示尚未发现证据证实史蒂芬斯犯下了这样的罪行。警方说，受害者罗伯特·古德温曾经是名铸造工，有10个孩子，当时他正在路边捡铝罐，史蒂芬斯据称开车过来向他开枪。有些人录下了自己施暴行为并将视频上传到脸书之后，这一社交媒体在近几个月内遭到猛烈批评。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周二在脸书年度软件大会上发言时说，该公司将竭尽所能防止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VOA卫视报道。
美国南方是克氏原鳌虾，俗称是小龙虾的原产地。那么在路易斯安那州，小龙虾作为食物有数百年的历史，水煮小龙虾是当地人经常挂在嘴边的。这个词的代表的已经不仅仅是食物，它还有怎么样的意涵呢？你接下来走进美国，将带您去做一番了解。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杨林。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又叫做河流之州 The Bayou State， 而它的南部地区享有世界小龙虾之都的美誉 The Crawfish Capital of the World。 来到这里，你千万不能错过它的嘉年华会、音乐，还有啊，就是它的美食。今天的走进美国，我们就带您深入当地，亲自的来体验一下它的小龙虾文化。
每位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似乎都有一些关于小龙虾的童年故事。
小时候，我沿着运河追一条蛇，因为它钻进我捕小龙虾的网子里，结果我摔进了又脏又臭的运河里，满身都是污泥，回家被我妈妈痛揍了一顿。
他是现任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副州长比利·农杰瑟，而小龙虾则是路易斯安那州官方公布的州甲壳食物。
小龙虾在本州的历史有几百年，目前已经是年营收超过$3亿的产业。很多有稻田的农民，小龙虾是他们额外的收入来源。他们在小龙虾季节将稻田灌水淹没来养殖小龙虾。
路易斯安那州生产的小龙虾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红色的克氏原鳌虾 Red Swamp Crawfish， 一种是白色的怀特河鳌虾 White River Crawfish， 而广受市场欢迎的小龙虾就是克氏原鳌虾。
它的肉质鲜甜，它的虾黄就是虾的内脏，更增添了克氏原鳌虾的绝佳风味。它的甜味让怀特河鳌虾的肉感觉比较苦。
他是迈克尔·弗鲁热，是这间弗鲁热水产养殖场的所有人之一。 目前有1600公顷的养殖及耕作的水稻田，是路易斯安那州最大的小龙虾养殖兼经销商之一。即便现在已经当上了老板，弗鲁热小时候却因为想吃小龙虾，偷偷翻墙进入邻居的养殖池塘捕捉。
We were having a big time, having a lot of fun, and we were catching crawfish out there by hand.
我们那时用手捉小龙虾，真是太爽太兴奋了。我们捉了半麻袋，大约有20-30磅，但池塘的主人突然出现，看见我们吓死了，赶紧由另一头跑掉。
水稻田与小龙虾的养殖有着紧密的关系，与中国相似，稻米也是路易斯安那州南方的主食之一。
We grow rice crop normally.
我们每年春天开始种植水稻，夏季开始时，我们将小龙虾、青虾放入水稻田。我们希望将公虾与母虾的数量比例控制好。如果当年是个丰收年，我们在11月到1月初就开始收获小龙虾。
这就是插入水稻田的小龙虾网。在小龙虾收获时节，水稻田上星罗棋布的都是小龙虾网，而工人们开着这种水陆两用、有个大轮子的船，每天收成网子里的小龙虾，然后再将空网添加鱼饵放回田中。艾德·吉德里是弗鲁热水产养殖场的运营经理。
网子的原理就是让小龙虾钻进来吃里面的鱼饵，然后再自由地钻出去，它们慢慢长大，最后一次钻进来就再也出不去了。
This is all, you know, good.
像是这种大小的小龙虾是最好的，是大家在小龙虾季节最想吃的。
被当作饵的是飞海雕，而淡水鱼种也可以。
They're the cleaners, you know, they eat everything.
小龙虾像是清道夫，什么都吃。在稻田里有什么剩下的，他们会把它清干净。
刚捕获的小龙虾在经过清水冲洗之后，会被分装到一个30磅重的袋子，然后运送到客户的手中。在路易斯安那州，听到人们说水煮小龙虾 crawfish boil 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这个词代表的不仅仅是食物，而是关于家人以及朋友的聚会。
The traditional way to eat crawfish,
传统的吃法是水煮小龙虾，就像大伙聚餐。
You know, everybody has a crawfish boil, and when you go,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水煮小龙虾。当你去别的国家，你说我们上周末有个水煮小龙虾，别人会问你那是什么，是个活动吗？其实啊，就是一伙人聚在一起，或者看美式足球，或者是生日派对，然后吃水煮小龙虾。我们说的水煮小龙虾代表一个活动，路易斯安那州的人都懂的。
科迪·卡罗尔与妻子萨曼莎·卡罗尔是当地年轻一辈的明星厨师，也是两家餐厅的老板，拉虾人 Hot Tails 就是其中的一家。
My favorite food.
全世界我最喜欢的食物就是水煮小龙虾。全世界第二喜欢的就是小龙虾浓汤。
与其他人一样，小龙虾从小就伴随科迪·卡罗尔一起长大。
当我还在上学时，我和我的死党会先放置好小龙虾网，然后去上学。放学后，我们就开着四驱车来收获小龙虾。
每年的小龙虾季节，卡罗尔的餐厅可以卖掉80,000磅的小龙虾。他们夫妇最拿手的就是路易斯安那州南方特有、带着浓浓法式风味的卡金料理 ——Cajun cuisine。
Cajun, it's very vibrant, it's very bold.
卡金料理是充满生气的、大胆的、辛辣的。它强调长时间烹调，让味道慢慢渗进食材里。
瞧瞧这一大锅浸泡在红色汤汁里的小龙虾，感觉有些似曾相识。这跟中国的麻辣小龙虾马小似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马小跟我们的风格类似，这汤汁里混合了很多的新香料，多香果、香菜、芹菜，还有很多的辣椒和盐。
吃小龙虾是有诀窍的，辣虾人的厨师欧文霍尔就亲自为我们示范。
我们现在就来学一学怎么来吃小龙虾。Could you show me how to eat it?
Sure.Right here, we just take that crawfish.
我们这样双手拿着小龙虾，然后旋转虾的尾巴。
And then here, it's when we get that good yellow fat.
Mm-hmm. Wow.
你看，这里就是虾黄了，这虾黄多饱满。
Pinch the bottom of that tail. Get a good.
然后你捏紧虾尾，
用嘴咬住上面露出来的虾仁儿，然后一拉。对，就是这样。然后你这样拿着虾头咬碎吸吮里边的汁，好味道都在这里。
好辣好辣。
水煮小龙虾是辣虾仁餐厅的主打食物，论磅来卖，随餐附送玉米、马铃薯以及大蘑菇，你可以在店里吃，也可以外带回家。
半个水煮小龙虾最少也得150到200磅，因为你的很多伙伴会来，我来这儿吃饭一定先吃3磅小龙虾，然后再点餐。
我以前有自己的餐厅，也卖水煮小龙虾，但我无法跟辣虾仁的小龙虾竞争，他们的有一种特殊风味，非常特别，别家无法比。
许多路易斯安那州南方的家庭都可以在自家后院煮上这么一大锅30磅的小龙虾，虽然没有知名餐厅的秘制调料，但是现成的调味包在这里随处可得。制作水煮小龙虾除了要有个大锅之外，还有这个不能缺少的木桨，它号称是家中后院的勺子。波伊尔·德里斯是弗鲁热水产养殖场的销售代表兼厨师。
这个木桨让你非常方便去搅拌，而木桨的前端可以伸进大锅的把手，这样你可以轻易掀起锅盖。
美国南方是克氏原螯虾的原产地，路易斯安那州的南部小城布罗布里奇更有世界小龙虾首都的称号。因为生存及繁殖能力强，小龙虾如今已经分布到世界许多国家，而许多地区把小龙虾当成是外来入侵物种。在中国食用的小龙虾同样也是克氏原螯虾。
We do get a lot of visitors from China, especially along South Louisiana. So that's some...
很多的中国游客喜欢到路易斯安那州南边，所以我应该思考一个以海鲜为主题的活动，一方面促销我们的海鲜，同时也加入中国的海鲜文化。
农杰瑟副州长最喜欢的是这道满是红色虾仁的小龙虾浇饭 Crawfish Etouffee。 小龙虾是美食，它聚合了朋友与家人，再加上它本身的故事性，小龙虾个头虽小，其实影响可不小呢。走进美国，刘恩明、杨林发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报道。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
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欢迎您继续收看。今日呢，有美国的媒体爆料说，川普智囊团队内部呢出现了一些矛盾，也就是出现了内斗。总统呢近来在一些议题上的态度和决策偏离此前的承诺，是不是跟这个所谓的智囊班子内斗的这个反应呢？总统的智囊团队为何会产生矛盾？总统决策在多大的程度上受这方面的影响？川普未来的内政外交的政策走向如何？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欣博士，请裴博士来为我们做一些分析。欢迎裴敏欣博士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
你好。啊，我看了这个媒体报道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报道就把这个事情，白宫的这个蜥蜴的所谓的权斗呢，和这个就是 Netflix 的一个热门电视剧这叫纸牌屋进行比较。您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所谓的这个白宫蜥蜴的内斗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对，就是说这个就白宫他那所谓蜥蜴就是总统那个班子。总统班子呢，他有不同的人物组成，背景不一样，代表的派别不一样，代表的意识形态不一样。所以呢，就是说在美国历来白宫内呢，这种内斗是就是说不可避免的。就这唯一差别就是说是那个内斗程度如何，然后总统的那个就是说自己站在什么立场，那个内斗是否就是影响整个白宫的运作。那么根据就是现在的那个观察呢，就是川普的白宫的班底的内斗呢是超过以往，他斗争的剧烈程度是超过以往，而且各个派别之间那个差距又是很大。那么最糟糕的呢，就是说总统本人他站在什么立场，就是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
嗯，您觉得这一次呢，是不是跟这个媒体也有一些关系？我比如说这个媒体参与进去，因为媒体呢对总统的这事情特别的关注。这一次啊，您
对，就是说这次那个内斗呢，媒体起了很大作用，因为大部分的主流媒体对川普的白宫是不感冒的，所以一旦白宫内部出现什么所谓派别斗争也好，人与人之间的性格之间的斗争，这权力斗争也好，那么媒体就比较关注，甚至可以说是大大渲染。那么这就是本来就是可能并不是那么严重的一个斗争呢，现在变得是从媒体的报道的那个角度来看呢，就变得很严重。那么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说川普那个白宫在和前几任就是小布什、克林顿跟奥巴马那前一百天，所谓是就是那个新官上任三把火那个一百天呢，川普这一百天是特别不顺。那么特别不顺呢，人家就要开始追究原因。那么原因之一就认为是那个白宫内部的那个内斗，是这个总统的一百天的，就是说，那个执政效果就不那么明显。
嗯，我们看，当时这个有记者在这个白宫新闻会上也问到这个斯派瑟，这方面情况呢，斯派瑟说这个事情是被 overblown 的，就是等于说是这夸大其词了。那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内斗本身呢，你谈到这个不同的这个派系也好，或者是意识形态的这种代表，那他们各自代表的是哪一方面的这种意识形态？
对，基本上呢可以说是那个白宫里面呢有三派，一派呢可以说是造反派，是少数，就是民粹主义者，右翼民粹主义者，像那个 Steve Bannon， 还有一个叫米勒，是少数派。那么但这少数派呢，他们是给川普进入白宫提供最有效的战略的少数派，所以那个川普呢一直认为这帮人不可缺少，是他们是给我赢得了白人蓝领选票。那么第二派呢是所谓建制派，可以说是共和党主流派。那么这些人呢都有大公司的背景，没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比较务实，他们对那个造反派呢是看不惯的，认为那个造反派呢是投机分子，造反派不能执政，造反派意识形态过强，会使那个川普的总统变成是一个失败的这么四年。那么还有三派，第三派呢可以说是中间派，他们是那个可以说是锋派，他们看哪一派得势呢就往哪一派倒。 那么这里面呢，最明显的就是白宫主任，因为白宫办公厅主任是个很有权力很强的权力很大这么一个位置，但是现任那个白宫厅办公厅主任呢，他就是说既不是他背景是建制派，但是他现在呢又开始朝那个造反派那边倒，就是说基本上是这么三派。
嗯，我们注意到就是说川普刚刚执政的时候，大家对实际上对史蒂夫·班南的这个关注还是比较多的，有人甚至把他称为班南总统这样子，就是认为他对这个总统的影响力很大，而且谈到就是说他执政之初的有几次这个行政令可能也在他在中间起到很大作用，但是前几天我们看到呢，他从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位置上，就常任这个位置上下来了。然后那个川普总统又在最近又讲了一番就是让人觉得蛮费解的话，就是说他在这个班南是在他这个竞选的后期才进来的，虽然我很喜欢他如何如何，但这个话让媒体听起来是话中有话。您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是不是因为这个班南现在这个他代表这一派是不是在白宫现在失去了影响力呢？
对，就最近一系列的发展，是证明那个班农的势力，远远不如就是说川普刚进白宫时那么强，那么原因有很多种，就是说第一，那个班农这个人是一个很冲的人，用中国那个话，他是就是脾气也不好，打扮也很一般，就是因为再有呢，他是一个意识形态特别强，就是而且和人争起来根本就不那个。不会让步的。那么其实对班农最近就是说就失势了，在川普面前失势呢，他最主要是下面几个原因。第一就是说他推出来那些行政令啊都受挫，那么这对那个就是川普打击很大，因为川普说我雇你，因为班农的职位是所谓首席战略师，
对，
你就是说你那个提供那个战略是错误，那就说明你是无能了，这第一对他是不利。那么还有第二呢，就是班农呢他树敌过多，就是他不仅仅那是建制派一般人树敌，他树敌他最强的一个竞争对手就是叫个库斯呢，就是那个川普的女婿，你再就这说明那个班农没有政治常识了，你再跟人家斗，你绝对不能跟总统的女婿斗啊。那么跟总统女婿斗到最终，因为川普他是一个很相信自己家人的判断的事，那你就说把总统的女婿得罪，那对他肯定是不利的。所以这两个原因呢，是班农就是说在川普面前呢受，就是说不是那么受宠了。那么最是否要把他给一脚踢出去呢？这现在很难讲，因为川普他如果说连任要胜连就连任竞选要胜利，他还必须要靠那些蓝领白人投他票。那么蓝领白人需要的那种政见，就是他们所推崇的或所能接受的认同的那些价值呢，都体现在班农身上。如果说把班农给一脚踢出白宫大门，那么是否会影响川普获得这些人的支持？所以这是那个就是说班农现在为什么留在白宫的最主要的原因。
您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把他留在那里是想留住未来的这个选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值得就是我看到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个说这个班农呢当时提出这个川普总统当时提出这个美国优先这个政策，应该是跟这个班农的这个意识形态相关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川习会的时候呢，这个川普总统下令去空中打击这个叙利亚的事情，那么就是支持他的这一些人呢，就是在和班农一样就注意有这个民主主义色彩的这些人有一些在这个网上是相当有影响力的这个博客的作者呢就感觉到很愤怒，就等于说是说这个总统现在偏离了他以前说的这个不干涉外边的，就是回到这样一个所谓的以前的精英派的这样外交路线。您觉得这个方面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川普总统？
哦，对，因为就是说会影响班农和川普之间的关系，因为那个 就像我刚才讲，班农代表是一种极右翼的意识形态势力。如果因为川普现在开始从极右翼开始朝中间那个转变，所以他做出来现在最近做出了一些政策决定呢，都是和他竞选的时候的许诺是相反的。那么如果这时候他受到极右翼意识形态极强的，就是那个班农那一派人在网上攻击啊，在媒体攻击，那么这对那个川普来说肯定他是不高兴的事情。因为川普他不管怎么样，川普是一个就是说你说务实也好，机会主义也好，他就是没有很强很强的意识形态的，他就是说哪个对他有用，哪个政策哪种口号对他有用，他就会去用的，就至少在短期内对他有用，他就会去采纳那种口号和政策。那么但是川普一个特点很明显，他这是皮很薄，脸皮很薄，就谁得罪他，谁就是说攻击他，他会很恼火。所以班农他现在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他支持他的那帮人的犯最大的错误，就是不应该当面去攻击川普，因为攻击川普是得罪个人。
嗯，那么这我们谈到这库什纳，有人说他实际上是民主党人，那么他呢是不是民主党这样一个背景，或者是他在影响川普的这个决策的时候，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跟这个国会里边的这个建制派啊，形成一些这个新的矛盾呢？
你说是库什纳会和
库什纳如果要是这个总统受库什纳这个影响呢，在施政方面啊，有没有这个和这个国会的这个共和党呢建制派呢有一些这个在比如说意识形态上面的根本性的冲突或者潜在的冲突？
对，因为共和党在国会里面呢也分成就是说几派了，有极右翼的，有建制派的。像库什纳呢，他是和极右翼的，就是说他和建制派的关系比较好，就是建制派他，共和党国会里的建制派他就是指望着库什纳在白宫获得影响，那么这样呢，他们就会把主要精力是放在减税，就这一些是传统的共和党政策的重点上，而不是去做那些把移民赶走。在墨西哥那个做就美墨边界造墙，做一系列那种就是说极右派的那种那种事情。
嗯，
现在看来就是说建制派应该说是和白宫的关系是比较好的。
好的，
如果班农在那里就不行。
是啊，抱歉呢，因为这时间过得很快啊，还有很多话题要谈，不好意思，那么只能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裴敏欣博士。
这个戏没结束，我们还有还有好戏可看。
好的，好的，谢谢裴敏欣博士今天来我们节目给我们做这番分析。好，裴博士，再见。
再见，再见，
再见。来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接下来我们请许波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多次向媒体爆料中共腐败内幕的中国商人郭文贵星期三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视专访，就在专访的前一天，国际刑警组织发布对郭文贵的红色通缉令，中国外交部也证实向该组织提出这项要求。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通令？郭文贵的爆料对中国政府形成多大的压力？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将为您分析解读，欢迎收听收看。
好，各位呢，今天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美国观察已经接近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
嗯，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走进美国一分钟图解，来了解一下不久前被用于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战斗，并且引起了全球关注的炸弹之母。
MOAB 大型空包炸弹，俗称炸弹之母。大型空包炸弹是美国传统飞核武器中威力最大的，规格简介，重量约10000公斤，长度9.1885米，利用全球定位系统 GPS 来导引，引爆后爆炸半径能达到1.6公里。 大型空爆炸弹由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设计，在2003年制造出厂。设计之初的目的是为用于伊拉克战争。但第一次使用是2017年4月13日在阿富汗东部的战斗。